用这边我们请大家先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第一处圣经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二十一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二十八节，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八节。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感谢主，今天我们还继续的，我们这一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不是一两次就完了，可能要好几次。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有两个字，要请大家把它纠正过来，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准确的地方，就是二十七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立功这两个字，原文不是立功，原文是行为，靠行为，是用行为的方法吗？不是的，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心意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遵行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那就是行为守摩西律法就是靠行为。所以立功两个字是原文是行为。我们上一次我们交通了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这是上次我们说的，那就是说如果你是主耶稣的羊，你就一定有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那叫永远的生命 ,eternal life。你就不会进入永不灭亡，原文是不会进入永远的灭亡里去。永远的灭亡就是硫磺火湖，上次我们讲的。所以一个主耶稣的羊有了神的生命，他就不会进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永不会灭亡。上次我们也和弟兄姊妹交通了，如果你是主的羊，我们因信就得到了永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信就有圣灵住进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第三个，圣经讲因信你就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上一次交通的三个。第一个，你因信就有神的生命给你了。第二个，你因信就有圣灵住进来了。第三个，你因信就是神的儿子，都是因为信。信，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罗马书第三章是怎么给我们讲的。好，请我们还是回到罗马书的第三章。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那就是说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神的义是用摩西律法把它表现出来的，所以以色列人都要守摩西律法。摩西律法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行为，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可以做，那就是行为。比方说以色列人不能妄称神的名，你妄称了神的名，你就有罪了，你就违反摩西律法。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你不守安息日就是违反了摩西律法，就有罪了。以色列人要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你就有罪了，这都是行为。所以十条诫里面都是讲到行为的问题了，有的行为是对神的，有的行为是对人的，这是摩西的律法。那么主耶稣来了以后，在律法以外啊，这里就显出了神的义不是只靠摩西律法，乃是在摩西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就是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应信基督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加给这个字在原文也不是加给，是进入，就是一切相信的人，你如果相信了，那么神的义就进入到你里面来了，那就是你就是义人了，你就不是罪人了，就在你相信的那一个相信的。所以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应信基督耶稣，信什么？必须信基督耶稣。今天如果我们传福音说你只要信神，有的人又说信上帝啊，你就得救了，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必须信基督耶稣。因为神和上帝没有来钉十字架，没有来担当我们的罪，是谁来担当我们的罪？是基督耶稣。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信基督耶稣，这个不能传，传道不能传错，真理绝对不能错。你因信主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就神就认为你是一个义人了，你就不再是一个罪人。底下就讲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都是有罪的。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节圣经就说，神的恩典，那就叫救恩了。神的恩典就是救恩，恩典是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礼物，你只要相信了主耶稣，神就送给你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神就看你是义人了，神就把他的义就给你了，你就进入了神的义了。 那就是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加给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就叫白白的恩典。白白两个字在原文就是礼物，神就送你一个礼物，要不要这个礼物？这个礼物是神的救恩，就是你愿不愿意啊。所以看见一个人能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就三个方面，就是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你看三个方面，一个是耶稣的血，他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他流了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是一个，你要不要？第二个，借着人的信，信就是说你相不相信，你接不接受这件事情。如果你相信了，你就向耶稣会祷告，说耶稣，主耶稣，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的罪，我把我的罪交给你。你就是相信了。第三个，就是要显明神的义。如果你是这样，神的义，那就是二十二节，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就加给你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叫因信称义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在黑板上写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借着耶稣的血，第二个人的信，第三个显明神的义，神就把他的义给你了。所以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神就把他的义给你了，就加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从神来看，你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你是一个义人。但实际上我们还有没有罪呢？还有，我还会犯罪啊。这个我们里面还做了一个罪，但是神来看，你就信耶稣，神就称你做义人，这个就叫做救恩，也叫做恩典。这就是白白的给你的，借着耶稣。所以二十六就说，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请你注意，他在这用了一个称字，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实际上不是说这个人就不会犯罪了，不是的，乃是称你是一个义人了，因为神把他的义给你了。神把他的义给你是一个什么意思？请我们大家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就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好，请我们注意这个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那是什么意思？一个人你相信了主耶稣，你一相信他，神就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了。基督耶稣里，就好像一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一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我们看见这个妈妈肚子大了，我只看见妈妈，你看得见那个胎儿吗？看不见，因为胎儿在妈妈肚子里。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神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基督耶稣里了。因为放在基督耶稣里，神就不看我们，而看谁？看基督。因为我们就像一个胎儿摆在基督耶稣里了，神不看胎儿，就看基督。因为基督是公义的，所以下面就是说，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也就是说，神看我们是圣洁的，实际上我们胎儿并不圣洁，那就看这个妈妈了。所以请你注意，这就是神的做法。当我们一信主耶稣，神就把每一个基督徒都放在基督耶稣里了，神就看基督耶稣，他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公义和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智慧。为什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弟兄姊妹啊，感谢主啊，从你信耶稣开始就在基督耶稣里，一直到今天你还在基督耶稣里，一直到你见主耶稣面你还在基督耶稣里，你不能够再出来了，神不会让你再出来了，好不好？你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好，这一节圣经我们也要请大家读一读，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第四七章。21节。约翰福音17章21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好了，你看到没有？主在父里面，父在主里面，我们也在他们里面，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神的做法。所以神为什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流了血担当我们的罪，然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我们就在他的里面，不会出来了。所以你每一天的生活都在基督耶稣里，你可以不在基督耶稣里，但是神是已经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了。你可以出来，你想做什么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听神的话，但是神不能违反他，神就定规好了，你就在基督耶稣里。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你的祷告神就听了，所以你每一天的生活神就管理了，神就与你同在，不会离开你了。好，这一个就叫做因信称义，好不好？因信称义。 那么因信称义，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就是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耶稣的血，第二个人的信，第三个神的义，这个叫做白白的恩典。所以得救不靠行为，不靠行为，那就是白白的恩典，就是一个礼物，神要送给你，你愿不愿意？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你愿意的时候，你就得到了，神就称你做义人了，神就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了，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这就是神做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一个基督徒还会不会犯罪？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读到二十节，十四节读到二十节。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请我们要注意。十七节，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是保罗说他自己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刚刚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是行为，住了一个罪，很多人就把它叫做罪性，罪的性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有一个罪的性情，就是我里面住了一个罪。你的思想犯不犯罪？弟兄姊妹，会犯罪，所以你的行为才会犯罪。一个人说不说谎话，会说谎话，说谎话好不好？妈妈爸爸教孩子都是不要说谎话，都是叫他不说谎话。但是这个孩子控制不了了，他会不会说谎话？很多时候就要自己说谎话了。有一个孩子考试不及格，老师把卷子发给他，就说你回去，你这本功课不及格，你要好好努力，要补考。他把卷子拿回去，不敢给妈妈看，妈妈就问他，老师你这次考试及不及格？他说不知道。卷子发了没有？还没有。好了，说不说谎话？说谎话，不要人教他。这个妈妈就打电话问老师，我这次儿子考试及不及格？老师说卷子都发给他了，你儿子没有及格。结果回来妈妈又问他，你怎么向我说谎话？ 我教你不说谎话，你为什么说谎话？你跟谁学的？他说，妈妈，我说谎话是跟你学的。我什么时候教你说谎话了？他说，那天有一个阿姨不是打电话来要找你吗？你就给我说不要说我在家里啊。妈妈也说谎话哦，弟兄姊妹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个人里面都做了一个罪，每一个人里都做了一个罪，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这个罪住在我的里面，我是罪的奴仆，弟兄姊妹。所以你的思想，我们的思想都要受罪的控制，罪的影响。那么今天神怎么来救赎我们，使我不犯罪呢？因为你信主耶稣的时候，神的生命就进来了，神的生命进来了，神的生命，上次我们就讲了，就有神的性情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发了脾气以后就不平安了，对吧？什么缘故？圣灵的工作了，有神的生命在里头了，圣灵就会指教我们啊。所以信主耶稣以后，和我们基督徒里面就多了一个力量，圣经里把它叫做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啊。这个也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好了，很多基督徒也有传道人在那里讲，我们里面住的那个罪，神信耶稣神就把那个罪拿走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好不好？罗马书第七章那是保罗写他自己的经历，保罗里面也住了一个罪，保罗也贪心啊。第七章就讲贪心的问题了，保罗就说他自己也有贪心，就是里面住了一个罪。但是今天神用什么来对付这个罪？不是把罪拿掉，这个罪不会拿掉的，而是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力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生命圣灵的律在里面，能够使我胜过或者脱离罪和死的律，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如果你天天活在主的里面，你住在主的里面，你就不会犯罪。如果你不住在主的里面，你会犯罪啊。这一个就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读完了就读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读完了就读第九节。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第六节告诉我们，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一个基督徒里面住了一个罪，我们如果不住在主的里面，你是住在罪的里面，你就会犯罪。如果你今天是住在主的里面，你就不会犯罪，就看你是不是住在主的里面。因此主基督徒可以不犯罪， 虽然里面有一个罪性，但是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罪，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圣灵在我里面，我可以不犯罪。但是问题就是你听不听圣灵的，你听圣灵的就是住在主里面，你不听圣灵的就是不住在主里面。那么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那个道原文是说种，种因为是用 seed S-E-E-D seed， 那就是指的神的生命了。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所以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为什么？因为神的生命在我里面，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这个生命是圣洁的、公义的，是不犯罪的。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你犯不犯罪，那是看你住不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你就是听圣灵的指教。好，那么还有一处圣经也请我们读，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请问读十六节、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请我们把十七的节的那个情欲都要读成肉体，因为它翻译错误。十七节的两个情欲都是原文都是肉体，一块读成肉体。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和肉体相争。刚刚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的肉体都卖给罪了，罪是我肉体的主人，但是请你记得，罪不是你的主人，是肉体的主人。你的主人是谁？是神， 是圣灵，今天是带领你。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你天天住在主里面，就是你顺着圣灵而行，你就不会犯罪了。丈夫和妻子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不会发脾气了。为什么？你听圣灵的，不听肉体的。儿子不听给爸爸妈妈，不听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好了，你听圣灵的，圣灵就会引导你，你就会孝顺父母了。啊，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仍然做了一个罪。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以后，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基督耶稣里了。神对待我们只不看我们的不好的一面，有罪的一面，他看基督。因着这个缘故，神的生命给我们了，圣灵也给我们了，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天天来胜过这个罪。啊，这是基督徒啊。因此我们今天说到因信称义，基督徒还会犯罪，你义不义啊？如果你体贴肉体，照着肉体去做，你就是行的行为就是不义的。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永生，又给了我们圣灵，你如果住在主里面，你顺着圣灵而行，你就能够胜过这个罪。所以基督徒，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常常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发了脾气以后后悔了，我下次不发脾气了， 但是下一次来了脾气又来了，好不好？我今天说了谎话了，我后悔了，下一次我绝对不说谎话了。你又控制不了自己，下次又说谎话了，好不好？这就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可不可以不犯罪？可以啊。那你要住在主里面，就是听圣灵的。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你听圣灵的。啊，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是交通了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里用一个称义，乃是不是说你就义了，是神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神就看你是一个义人，因为你相信，你信了耶稣嘛。啊，这是信。啊，第二个，我们现在要交通一个，就是得救的问题了。我们常常问一个人，你得救没有得救？啊，实际得救和因信称义是一件事情。那请我们现在读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这里就没有讲因信称义这个字了。刚刚罗马书第三章是讲因信称义，这里是讲到得救，用了两个字叫得救。得救这里是怎么讲呢？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说的两个方面，一个心里相信，一个叫口里承认。那心里相信什么，口里又承认什么？那么九节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口里认耶稣为主，那就是你口里承认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认他了。那怎么认法呢？你不要误会了，不是你到人的面前，只是人的面前去认，是你自己要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有一个祷告，就像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是一个罪人，你流了宝血为了洗净我的罪，你钉十字架担当我的罪，我现在愿意向你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用你的血洗净我的罪。这个叫口里承认。口里承认是你必须亲自向主讲，是你个人的问题，绝对不是说我只捐一下字就完了。啊，不是很多人传道以后，你们上来捐个字，我说一句你们就说一句，那个捐字那还不是你自己向主认罪，你必须自己口里承认，向主认罪，然后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证明他是没有罪的。一个罪人死了不会复活的，好不好？主耶稣死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罪，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死了第三天就复活了。所以你心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担当我的罪而死，为我的罪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他是神，他才能够救我。你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第十节马上就讲，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因信称义。刚刚我们说的因信称义，人这一方面就是三个方面了，一个方面就是主的血，第二个是人的信，第三个神的义。所以这里就讲，你一信你就称义了，然后后面又讲口里承认就得救了。所以这里就说到得救的问题了。所以看来这个得救和因信称义是一回事情，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心里相信就怎么样，就称义了。所以心里相信称义，那就是罗马书第三章刚才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就讲了口里承认你就得救了。口里承认刚刚我们已经讲了，那就是你到主耶稣的面前去祷告，向他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接受他做救主，你就得救了。所以因信称义和得救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这是两个方面啊。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说这是把它误会了成不同的事情，因信称义和口里承认，这个心里相信就比得救是一件事情。那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得到了这个救恩了。得救就是神白白的救恩，你得到了。怎么得到的？就是信，还要加上一个口里承认啊。所以这里加上一个口里承认。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三章那里没有说到口里承认，但是说到信，人的信。实际上信和口里承认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好不好？一个人你相信以后你一定会口里承认的，好不好？啊，这两个在一起的。所以得救和因信称义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第三个就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哦，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约翰福音第三章。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好，这里又有一个名词叫做重生。请我们注意，重生这个字翻译的又不准确。重生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从上面生，从上面 from above 上面。什么叫做从上面生？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的时候得到了永生。永生是从哪里来的？从上面来的，是神的生命。神把他的生命给你了，你就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上面来的，所以我们生是从上面生，不应该翻译成重生， 应该翻译成从上面生。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是从上面生的。我们从父母得到一个生命，那是人的生命，不是上面的生命，是地上的生命。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得到永生了，那个永生是神给你的，那是从上面来的生命。好，所以重生这个字是从上面生。第三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上面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见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国这个字我们说过，原文的意思就是掌权。神的国就是神在管理，神在掌权。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就看见人在掌权，好不好？一个国家是政府在掌权，一个学校是校长在掌权，对吧？一个单位，一个组织，是那个组织在掌权。那么今天地上有神的国的存在，神的国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就是主耶稣来了，就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了。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里面，主耶稣说了一句，告诉门徒祷告，其中有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有这句话吧？那就是降临，就是神的国原来在天上，现在主耶稣来了，就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了。所以现在在地上就有神的国。那请你来读一书圣经，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主耶稣一开始传道就说天国近了，近了这两个字翻译的又是不准确的，原文不是近了，原文是在你的旁边，天国就在你的旁边。主耶稣来了，就把天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了，地上就有神的国了，神的国就在你的旁边。所以主耶稣就说了，天国是可以进去的。那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那就是主耶稣说，天国在马太福音都把它叫做天国，在其他的福音书都叫做神国，是一件事情。神掌权的国就是天在掌权，国这个字是掌权的意思。好，所以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意思就可以进天国了，天国就在你的旁边。主耶稣来就把天国带到地上来，地上就有天国了，所以人都可以进去，只要你努力。努力是原文的意思，不是努力，原文应该翻译成强力，强迫自己进天国，就是我自己愿意强迫我自己进去。你愿不愿意，那是在你自己。 凡是你自己愿意进去的，强迫你自己进去的，可以进去，那就必须是信耶稣。所以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三节，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如果你不是从天上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就不知道地上还有一个神的国在地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从天上生的，所以我们里面都有看得见神的国在这个地上。你怎么看得见有神的国在地上啊？因为圣灵要指教你哦，好不好？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上一次我们讲了，你就有神的性情了，这个性情就告诉你地上有神的国。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你什么都看不见，你根本不知道地上还有神的国啊，神的还在地上掌权。你现在信了耶稣以后，你就知道神在地上掌权了，在地上我可以看得见神的国了，神的国是存在的。那么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请大家读一读，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这个在你们心里又是翻译错误，你看那几个小字，在你们中间，所以神的国就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就是在神的国里面，所以主耶稣就说神的国已经来到了，来到了，就在你们中间，这一批基督徒就是有神的国在他们中间。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讲重生，重生就是从天上生，怎么生法，那就是你有神的生命了，有永生了，你是从天上生，这个叫重生，重生的人才能看见神的国。下面又有一句话，就是第五节，耶稣说，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进神的国的问题，什么人能够进神的国？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水在圣经里是代表生命，圣灵原文没有圣字，就是灵，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都得到了生命了，永生了，那就是水了，又得到了圣灵了，我们里面又有生命，神的生命又有圣灵，所以我们就能够进神的国了，好不好？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在神的国里，就是让神在你身上掌权，但是你愿不愿意让神掌权，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上次有一个弟兄在问，他说一个基督徒信了主耶稣又不聚会，信了以后又不聚会又不读圣经，他还是不是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他如果有了神的生命，有了圣灵，他不听圣灵的话，他仍然是基督徒，不过是一个不听话的基督徒了，好不好？千万不要说他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个题目我们要讲好几次，因为现在有好多传道人把圣经引用错了，好不好？有的人说他就不是基督徒了，甚至有的人说要信到底才得救，好不好？你们听说过吗？这个 David Paulson 就是这个现在在讲的，在美国讲，这个人讲的东西要考虑了，他就讲， 要信到底才得救。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要信到底。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先来读一书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19章。第1节。读到第10节。路加福音第19章1节到10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叫撒该，他爬到桑树上去见，看要看看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每一次在地上，很多人跟随他。啊，我们在读路加福音12章的时候，几万人跟随他呀，所以他认为是个子比较矮，看不见，他干脆就爬到树上去。这一下就看到耶稣，耶稣知不知道他？知道，这个人在树上就是为要看我，主耶稣是神啊，他当然知道。所以主耶稣看到他就喊他：“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那他，我就是想看你一眼，你今天要住在我家里，那就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到他的家里去，好不好？那就是说，他和主就是另外一个关系了。他就马上下来，下来就给主说：“主啊，我讹诈了，他是一个税吏长哦，发了财哦，好不好？讹诈了很多人哦，贪污了很多哦。”他说：“我讹诈了，所以就还他4倍，我把一半都给穷人。”这个是，这就是他生命改变了，好不好？主耶稣马上就说一句话，他说：“救恩今天就临到了这家。”他得救没有得救啊？得救了。就问领导了他了，主耶稣有没有讲啊？你要信到底才行哦。没有讲啊。圣经里主耶稣对很多人来求他人说：“因为你的信心就救了你了。”所以不是要信到底，没有这句话，这都是人编出来的。很多传道人编出来，为什么他没有分清楚得救和得救以后的得胜的生活是不同的两回事情。他觉得有的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又没有好的生活，没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啊，那么这个人可能就没有得救，好不好啊？所以这就来了一个要信到底才得救。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到要信到底才得救。还有的人就用希腊文这个信的这个字，希腊文信的这个字叫做 pistis， 这个信的这个字是一个动词啊，他就说动词啊，英文的动词有文法，有现在式，有过去式，还有将来式吧，所以他就把将来式加上去了，你就信到将来，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所以就叫信到底，这都是人编出来的，没有圣经的根据。你还记得一个强盗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吧？那个强盗向主耶稣悔改以后，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说：“今天你就要同我在诺言里。” 主耶稣没有跟他讲啊，你要信到底哦，没有啊，好不好？所以我们一信就因信称义，一信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了。我们从上面生有神的生命就重生了，不是要你信到底啊，说到信到底那是错误的，好不好？圣经里没有这样讲，主耶稣没有这样讲，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真理坚持下去。好，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讲到一个基督徒，你信主得救以后，因信称义了，重生了，你必须要有好行为。得救不讲你的行为，好不好？不用立功之法，就是不是靠行为，那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好不好？白白的恩典，你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以后，那就要靠行为了，要有行为。所以下一次我们就要开始讲行为的问题了，基督徒的行为。同时有好几次，我们要把有几节的圣经，现在很多传道人把它误解了，弄错了，而把这些圣经来教导我们，这个我们要回到那些圣经里，把它真理弄清楚，好吧？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我们还是请全能做一个结束祷告。